我刚才听到这个秦朔老师刚刚从上海赶到北京来做这个演讲，其实我还是挺感慨的，因为现在可能连我都已经做不到这么勤奋了，就是当天飞当天回，有时候可能还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再住一晚上，所以我感觉，给我最大的压力就是像秦朔老师这样比我牛很多的人，他比我勤奋很多。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演讲主题，我这个 PPT 也做了好多遍啊。主要就是讲，我认为90后呢是一个价值观的革命。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90后是价值观的革命呢？我觉得先从前一段时间一直关于一些90后的讨论开始讲起吧。可能大家也意识到，前一段时间对于90后的争论是很多的。尤其我这里列了两个可能稍微有一些争议的人。比如说于嘉文，主要的争议是。他之前说要把1亿的利润分给员工，虽然公司可能没有1亿的利润，然后媒体天天揪着他不放，是吧？然后于嘉文号称要开于嘉文认怂会，然后但这个事儿后来不了了之也被批得很厉害啊。然后胡振宇呢，很多人纠结他的这个火箭，那个探空火箭不是像这个伊隆马斯克现在做的那个火箭一样啊。我觉得呢，现在媒体对于这个90后的焦点是模糊的。他对90后的争论呢，开始争论几个90后的人物有点像搞个大新闻是吧？就把90后批判一番啊。但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更有价值的争论，其实应该是对于90后群体所代表的价值观的争论。我们认为90后这个群体代表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我自己总结了一共3点我个人认为呢，90后的特征是自由颠覆和个性化。自由颠覆和个性化我们怎么来理解它呢？我做了3类 PPT 专门来讲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实际上今天讨论的焦点应该是自由颠覆和个性化是否应该成为今天中国主流商业社会的一个价值观？首先我们来看看自由其实自由呢我觉得是不难理解的之前我们人类的社会是不自由的大家可能这个根本其实我觉得都不用去仔细体会什么叫不自由因为只要你去这个公安局办个护照到民政部门上个户口到公立医院看个病就一下可以感觉到不自由是什么感觉了。这个实际上我感觉对于很多70后、80后可能来说没有这么直观，但对我90后来说非常直观，因为我长期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产品，然后突然有一天。比如说，因为年轻人嘛也很少生病，我有一天突然生病了，去医院去一趟的时候，我就感觉以前的这个社会怎么这么糟糕？就是我并不是像70后、80后是从一个糟糕社会过渡到好的，而是一直在好的社会生活，突然一下来到糟糕的社会我非常不能理解。比如说医院的是挂号排一次队，这个医生看病的时候他给你开了一些检查，你去交费排一次队，然后医生给你回来呢开药，你又排一次队。然后开药的时候交钱排一次队，领药再排一次队，这个就在我看来呢，属于这个严重缺乏产品经理和 UI UE 设计师流程设计就整个感觉我就觉得，就医院缺个产品经理这是肯定的，就是所以我觉得互联网公司和医院的差别不仅仅是样子的差别，看上去的不同，它整个流程内部的运行逻辑都是不一样的。还包括这个现在火车什么，我觉得很多问题不仅仅是因为资源不足的问题甚至是流程设计和思维模式的差别所以我经常总结一下它的几大特征就是一个是丑了，当然大家看到刚刚都很丑，然后包括设计也没有 UI 设计师嘛，然后也没有专门负责 UE 的这个体验师，所以就丑低效，而且他经常要求你肉身出现。就是比如说，经常很多场合，你说我，比如说去盖个章，让别人代盖行不行？或者你盖了寄过来行不行？他不行的，一定要你肉身一定要在那出现一下，他才把那个章交给你在我看来，技术上也很好解决，这个其实用椭圆数字签名做个加密就可以了。但是他现在都做不到他一定要肉身绑架，然后呢特别重，然后资源错配。当我最后总结一点，就缺产品经理我就缺乏这个互联网的这一套感觉。然后在我们互联网原住民的数字世界呢，平常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现在可能大家有比较直观的感受。我们现在见到的是可以用 Uber 调动全球的汽车，用饿了么像百度外卖这样去指挥全北京的这个外卖，而且我们现在前一段时间也有一个刷爆朋友圈的 Magic Leap。现在我们也知道，未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可能会让整个人类社会呢发生 很大的转变，啊。而这个呢，啊，我来总结啊，就是首先看起来是美的，很好看，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啊，其实每一个互联网公司，它都把大量的时间其实就花在美上面。但这个是一开始乔布斯做出了一个表率啊，就大量的互联网公司会把大量时间放在美和高效这几个上面来啊。同时，我觉得它也反映了一种啊契约精神、个性自由啊、轻和一种创造感啊。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啊，现在人类社会呢正在面临由以前的工业社会的逻辑向互联网逻辑转型。一共有三个差别，第一个就是以前工业社会无非是搞一条流程，然后规模化生产，而现在互联网的全部都是个性化设计。以前呢，一个公司可能最重要的是这个机器啊，像比如说现在我自己创业的互联网公司，我这个公司当然最重要的财产不是我们公司买的那些 MacBook 是吧？啊，和 Mac 是吧？当然也提醒大家来我们公司工作有 Mac 用啊，最重要的财产是人啊，是每个员工。以前在啊工业社会逻辑下，可能最重要的是规则啊，而现在呢，在互联网社会中，重要的是创造啊。我们是看一个员工他能给公司啊创造性的发现什么东西，而不是说我给他设定一套流程，他完全按照这套流程走，执行的效率和结果。啊，所以我就觉得是从工业人，这是我自己啊，高中毕业的时候，向自由人的转变啊，大家可以发现差别还是很大的啊。我自己觉得也是有一些差别的。所以我们说90后呢会将这个互联网革命啊进行到底。颠覆呢，颠覆是什么意思呢？啊，我觉得也可以讲一讲最近的大家的一些看法。一个健康的生态，我自己认为是必须有这个颠覆和反颠覆的，它是一个椭圆式上升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我觉得颠覆和失败呢都是一种好事，大家呢不要把这个东西看得太重了啊。之前你看媒体啊，我觉得就包括刚才凤凰的开场视频，可能都把这个我觉得失败看得太严重啊。刚才讲资本寒冬啊，生与死的抉择啊，好像我感觉我创业失败我就直接去世了的感觉啊。就包括我这里面举了一些例子，你看就拉高写的一篇，是一个创业公司倒下的28小时啊，什么被资本巨鳄寒冬吞食啊，讲的好像非常严重啊。然后这个寒冬将至，冻死很多人，然后每天看的我就是，其实公司很好，但我怎么感觉就要倒闭的感觉啊。我觉得把这个渲染的太过分了，因为实际上从互联网我们的价值观的角度来讲呢，其实加快失败的频率，降低失败的成本和吸取失败的教训啊，本身呢它就是获得成功的一个最快速的方法。这个实际是从 Lean Startup 来出来的一个价值观，这个已经其实很流行了，就是快速试错、小版本迭代，把失败当成一个工具而不是结果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互联网价值观，但是现在呢感觉被渲染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第三个当然就是个性化。个性化经常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问我一个问题，就说说孙雨辰，哎，你们这个90后好像弱爆了，就是我们80后有韩寒、周杰伦呢，你们的这个韩寒、周杰伦什么时候才产生呢？怎么等半天都没人呢？然后呢，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我觉得是90后是迄今为止啊中国唯一一代没有群体偶像的一代人。为什么说他没有群体偶像呢？我的一个判断是，偶像已死啊，人人都是偶像。为什么是这样呢？等一下我会详细用3分钟给大家讲一下。所以我认为90后呢代表的是一种价值观现在你看这边图像里面参加 Hackathon 的就是年轻人，我觉得就是90后旁边那一组人是全部是在递公务员考试申请的人我觉得那就不是90后。虽然你可以看有的年龄可能很小，说不定还93、94呢，但是我觉得他们就不是90后，因为缺乏一个90后对于竞争对于市场的一个信仰。所以呢，我觉得同时呢也无需苛责90后，就很多大家觉得有的90后创业成绩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们看你看王石创业33，张瑞敏创业36，柳传志创业时候都40了，柳传志现在90后所有创业者最大的才25岁所以我们可以相信90后他们的创业路上肯定能创造比刚才三位更牛的成绩，我觉得因为他们毕竟比他们年轻的多。下面我讲一下刚才我讲的这个偶像问题。首先我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韩寒火的时候会被老一辈骂而这个 EXO 火的时候，老一辈是连什么这个是个什么物种都不知道这90后的偶像到底是谁呢？有的人会跟我说是 ESO 什么的，我也不认同其实是不对的举个例子， 就90后的我觉得帮派偶像非常繁杂，这个90后也不一定认识 EXO 的。刚才大家这个我刚才过得有点快啊，大家再看一遍，大家首先要注意啊，这个里面是不是一个人，他每个都是不一样的人。再看一遍啊，你能分清楚吗？啊，每个都不一样的人啊，这个就是啊，一个 这个就是最著名的 EXO 的组合啊，我又花了一个小时时间把每个人对上了啊。然后实际上大家可以看，里面每个人都是很大牌的，比如说有 Chris， 那个是吴亦凡啊，有鹿晗啊，有黄子韬，这都每个人都是非常有号召力的明星，但长得都一样啊。这是为什么呢？啊，我经常讲是网红啊和 KOL 和偶像现在是断裂化、小众化、圈层化和精准化的。就每一个人你看着长得不一样，在粉丝面前就是一场就是正与邪的对决啊。就每个人，就比如说大家也知道，可能吴亦凡、黄子韬和鹿晗的粉丝互相之间还要喷来喷去的，虽然在外人看来长得都一样，所以我经常叫圈内世界大战，圈外一头雾水啊，看长得都一样啊。前一段时间比如说 EXO 和这个 TFBOYS 爆发了一场世界大战，是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转发都有4万多啊，非常高的转发啊，几亿的阅读啊，但是呢外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有包括一个这个网红现象啊，非常著名的就是怎样有效区分张馨予、张雨绮、张雨绮、张雨欣、张馨予和张馨啊，就不仅名字很难区分啊，长得脸也非常难区分啊，而且不光这个看脸可能认不出来是吧啊，看胸试一试呢是吧啊，实际上正确答案是这样的啊，我也是又花了一个小时啊，好不容易才把每个人都找了出来啊，所以呢。90后的这个偶像啊，它出现一种这种非常空前断裂化、精准化、圈层化的特征，所以我们认为以前像史玉柱啊，我们大家经常这种砸一个人、砸一个广告啊，就砸一个群体啊、砸一个时代的这个现象，我觉得已经过去了啊。90后呢是一个出山偶像最多的这个时代，但是它是一个人人都是偶像的平台啊，这里面我放的全部都是一些各个平台的 KOL 啊，他每个人都非常有影响力，但是却没有一个像韩寒和周杰伦这样的群体性的偶像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也跟互联网公司的精神很相匹配。就比如说这个 Uber 也是一个最大的汽车提供商，但是他自己没有一辆真正的汽车啊，其他三个平台其实也是一样的，大家可以以此类推啊。最后我就讲一下啊，那90后的特征是这样的，那如何赢得90后啊？首先当然90后很重要，大家都已经了解了啊，因为后面的人呢他都渐渐会退出互联网，90后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我可以讲几个特征，第一个我觉得90后呢不会去黑一个企业，忽略才是最大的黑。我这举了一个例子大家可能看不清啊，这个上面写的什么，这个主要是一个人骂老罗这当然就是最著名的骂老罗那句话，就是他说的叫做乔布斯重新定义了手机是吧，罗永浩重新定义了傻逼但是大家注意你看前面这个人对罗永浩的这个产品的研究其实非常专业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实际上是罗永浩的真爱，只不过是由爱转恨而已所以其实对于这样来说，对于一个企业也是好事，因为他去黑一个企业知名关注你喜欢你。所以呢我个人认为这个 Airbnb 和阿里巴巴它本质在精神上是属于90后的，因为 Airbnb 和阿里巴巴这个店主他在精神上和这个平台是融为一体的像阿里巴巴的淘宝店家和 Airbnb 的出租房子的人，他一定必须是认同分享经济和认同电商模式，他才能在这个里面生存。所以呢马佳佳经常讲一句话，我也引用一下，他就说90后和企业的关系不光是员工还是顾客还是用户，他都必须是相互欣赏、三观统一灵魂契合的我们经常就说这个互相欣赏、三观统一、灵魂契合是吧，这个不就是谈恋爱吗是吧我认为是的跟90后以及未来的互联网用户永远都是谈恋爱所以就是如果各位大叔大嫂是吧，要了解90后就要赶紧去找一个90后的女朋友和男朋友当然是在不破坏家庭的前提下90后怎么办呢我觉得90后呢就找一个00后的女朋友男朋友吧，但是不要在触犯法律的前提下所以呢我个人总结一下，就是90后和企业的本质它是宗教，要不就当路人，要不就当教徒，所以是一个释迦摩尼和佛教徒的关系，也是今天的这个 EXO 和他的个行星粉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用这个钱去砸呀，用流量去刷呀， 这种行为都是错误的啊，还是要跟90后达到一个精神上的共创啊，这样一个境界。我刚才举的一些例子，这些是90后，当然其中一个陪我是我做的了啊，插一个广告是吧？大家感觉跟这三个大品牌放在一起毫无违和感哦。然后这些都是，但是他们特征是类似的啊，无论是陪我17、Snapchat 和哔哩哔哩，其实都是亚文化的。就它的主要的焦距的方向并不是提高效率啊，而是创造文化，所以都是这上面玩的都是90后啊，所以他们喜欢，我总结了一下，就是喜欢享受和前人不一样的东西啊，而不是停留在改进现有生活的基础上啊。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最后总结一下啊，赢得90后的方法呢啊，3点，就叫做精神共创、荣辱与共啊，共同成长，在价值观和精神上啊一起成长。谢谢大家。